看到大家这么开心，我也开心啊。学佛应该要很开心，本来就是要这样开心，哦，不要学得苦苦恼恼的。好，那我们继续看三不善根，其实就是讲说，把贪嗔痴三个合起来说，就是三不善根。那我们努力学佛要培养的就是三善根，就是无贪、无嗔和无痴。那贪嗔痴这三不善根是约欲界来讲，色界呢已经把嗔给降服，还没有断除了哈，降服。所以色界以上，他今天能够升色界天，就像上次我讲，今天他能够修到初禅定。多少他的嗔，他已经知道嗔的过患，所以他已经能够把嗔呢降服下来。这个嗔不只是对别人的嗔，连对自己的嗔都降服下来，那才能够怎么样有这个资格生出禅定以上，哦。所以今天讲三不善根呢，都是怎么样呢？是从欲界有情众生来讲，就是直接跟我们谈啊，给我们知道有这三不善根。那这三不善根呢，同样也可以从具生、不具生跟分别起来说。比如说156页啊，156页大家就对这一段呢有一个解释。他说什么叫做具生的三不善根呢？具生的三不善根，也就是说一切众生类都共有的，都有的，哦。今天虫啊、鱼啊、地狱众生啊、畜生道众生、恶鬼道众生，只要在流转生死当中的有情众生都有怎么样的三不善根。然后这样子的一个三不善根叫做具生。只要他还在六道轮回当中，哦，还没有跳脱这个轮回，一定还有贪嗔痴三不善根，这个是具生的概念。那不具生是怎么样的呢？有时候贪升起的时候，嗔没升起；嗔升起的时候，贪没升起。啊，这个叫做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叫做不具生。所以一个人他，对一个人或者对一件事情很爱着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没有起嗔，他只是在过程整个过程当中他非常的欢喜，非常的爱然啊，整个心情非常轻松，所以贪爱升起，嗔没升起。可是这个他所贪爱的人事物境界跟他的心相抵触了，啊，就是他得不到了，求不得了，所以他有那个抗拒的心，嗔恨的心升起。当嗔恨的心升起的时候呢，他的贪心又不升起了。在这些特殊的情况呢，就会看到什么呢？不具生的情况，不具生的情况。只要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哦，去稍微检视一下，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当我起贪的时候，可能我的那个嗔就没出现；当我起嗔的时候呢，我就对这件事情我不会起贪，哦，那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具生的情况。分别起的三不善根是什么呢？分别起的三不善根啊，它的简单的定义呢，我们可以看156页的倒数第三行。什么是分别所起的三不善根呢？就是诸见相应的，哦，跟一些观点，见在这边就是一个观点认知，哦，不管是人家告诉你的还是你从书里读来的，只要跟这些观点相应，哦，那么，哦，跟某一些主张某一些见解相应的，这些都是分别所起的三不善根，哦。所以聪明啊，知识高啊，一经研究，然后呢就落入种种的主张看法当中，然后为了自己的主张看法呢，有时候起贪，有时候起嗔，哦，或者是有时候这些主张根本就是愚痴的，你就可以看到说那个时候所升起的就是什么呢？ 分别所起的善不善根。为自己的主张或者是看法生贪，应该大家很清楚吧？你自己的观点，然后你非常执着你自己的观点，你就认为自己的最对，这个就是对你自己的观点起贪啊。我觉得小孩应该怎样的，我觉得教孩子应该怎么样的，哦，那这个就是你的观点啊。那你对你的观点起贪，这个就是贪，分别所起的贪哦。然后别人提供了另外一个教孩子的方法，或者是跟人互动的方法，人家提出不同的观点了，然后你觉得这个方法不好，你很抗拒这个方法，或者是 A 提出一个观点 ，B 提出一个观点，然后你自己又有你的观点，然后呢，大家最后决定是用 A 的观点，不用你的观点，然后呢，你就会为自己的这观点没有被用到，所以呢起嗔，或者是对人家的观点起嗔。这个就是什么呢？分别所起的善不善根啊。好，那这个弄清楚了，我们来看看哈，这个无明啊，或者这个所谓的愚痴啊，它的业用是什么呢？这边提出了两个啊。如果我们看157页哈，黑体字那边也有写到的了哈。我们看157页，直接看什么呢？与虚妄决定，以烦恼所依为业。也就是说它有两个很关键的业用，只要你有无明，只要你有这个愚痴心所它升起的时候呢，第一呢，它会让你怎么样糊里糊涂的做决定，做错误的决定，这个叫做与虚妄决定。就是说你做一个决定，可是呢因为有无明在里头，夹杂了无明在里头，所以你做的决定是怎么样糊里糊涂的错误的。所以今天我们会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出来，就是因为我们有无明啊，因为没有正知，没有正确的理解，所以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决定。第二呢，就是心里面会疑惑，所以才会讲说疑烦恼所依为业，它会跟这个疑的烦恼呢相应，就是因为无明，因为不了解，没有正知。没有正确的认知，所以呢怀疑，心里面不确定啊。所以简单的总卦来说，在157页从黑体字算过来第三行从那个黑体字的倒数过来第三行，它有两种作用。一种作用就是使人引起一种不合真理的错误决定，看到吗？这是一个。然后另一个作用是什么呢？以烦恼所依，就是会让你呢起怀疑，因为你不了解，所以起怀疑。所以三善根、善心所、三不善根我们简单呢就说到这边。那么我讲了，贪嗔痴啊，是我们的朋友啊，每个人都有那怎么办好？要断除好像又很难啊我们就是因为断除不到嘛，所以才轮回啊所以呢就这样子呢，又贪又嗔又愚痴这样子那么导师呢，他在般若经里面呢，就为这个修菩萨道者呢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观点蛮不错的，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对我们的贪嗔痴啊，每个人都有。那么，把这个贪嗔痴呢，试着从你的修学的过程当中去转化它，转化它。所以它，因为你如果今天你行菩萨道，它就不像二乘的修学方法。二乘的修学方法呢，就是比较要压制下来，有贪你就要压贪，或者是克制这个贪；有嗔你要压这个嗔，克制这个嗔这样子。可是呢，大乘的修学方法呢就有一点不一样它因为大乘的修学方法你会看到说，比如说从般若系的角度来讲，烦恼即菩提的，对吧生死即涅槃的，他觉得说这个每一样所升起的它只是一体两面，你用对的地方它其实就是智慧，其实就是菩提，其实就是解脱，你用错的地方呢它就是烦恼， 那就是生死，它就是轮转。所以同样的，般若经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贪嗔痴凡夫、哦、那因为般若经是大乘经嘛，它没有叫你怎么样去克制，它反而要叫你怎么样观察，然后呢转化它、哦、所以呢才会在般若经里面常常提到什么呢，一切自自相应作意，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用这三个呢来把你的贪嗔痴转化。一切自自相应作意，也就是说、哦、也这个是主要是谈贪的部分、哦、我们每个人都贪，那么最贪的是贪什么呢？还记得吗？最贪的就是自己，自体的贪。我们有境界外在的贪，还有呢自己的贪，对不对？但说到最后，最贪最贪的就是自己，自己要完美，自己要好、哦、虽然我们会对外境还是有所贪，但如果说逼到环境逼到自己的时候，是先可能会先考虑到自己。所以我们都希望自己呢是最好的，最庄严的、哦、未来、哦、的业果报也是最好的。所以每个人都有这个贪啊，这样子的一个自体很强的这个自体贪。那么一切自自相应作意，或者是说从信愿门、信佛道可成愿成佛道，这样子的一个信愿门下手呢，就是叫你怎么样呢，你与其贪你自己，倒不如怎么样呢，同样是贪你自己，但是呢把它贪成什么呢，变成一种把那个贪进化成什么呢，去贪佛的功德，把自己修得像佛一样圆满。你既然这么希望自己呢是最圆满最有福报的嘛，对不对？你希望你自己自身最圆满，你希望自己最有福报，那世界上谁最有福报，谁最圆满？佛嘛。所以把你这个贪变成什么呢，转化成什么呢，信佛道可成愿成佛道。因为你有一天你成佛了，你所要的种种圆满相都在你的身上了，是不是啊？所以它是一个怎么样，把这个贪变成用方法，用信佛道可成愿成佛道，信愿门去变成了修行，然后呢让你去圆满。嗔呢，嗔嗔其实反面就是什么呢，贪来的嘛，它是一体两面嘛。我们就是因为贪这个，所以不喜欢那个，所以我们会对那个起嗔。我们从人来讲就好了、哦、我今天会对这个人起嗔，表示说他没符合我要求的条件，我要求的是这样子的 A 的形象的，可是呢你却没有达到我那个心目中还是怎么样的 A 形象，你做出一个 B 的形象给我，所以呢我对这个现前的这个 B 非常非常的存恨心。但这里头有没有爱染呢？里头其实就是爱染来的嘛。我爱染的是什么呢？我心怒中的你，我讨厌的是现前的你，你达不到我心目中的那个你啊！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有一点深啊，有点很乱啊。其实当我今天嗔这个人，我讨厌这个人的时候，其实我心目中已经设定一个更完美的他，我追求的是里头的那个他，然后他不符合我 里头的那个内心的那个形象，所以呢我对他非常的嗔。嗔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他是贪的，他是贪的反面来的。好了，现在要怎么转化这个部分呢？在大乘经般若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大悲为上首，要用慈悲去化解。如果今天你心目中要求的那个对象存在的话，你会去爱他，你会肯定会对他慈悲，但是这个还是一个对某一个人局限的慈悲。那如果万一你不幸的遇不到你心目中的这一个形象的那一个他，你遇到的都是跟你的心象相违背的，那你不是全整辈子都一直要跟别人呢起冲突，一直在撑。 所以慈悲的概念就是什么呢？他要你怎么样？与其你爱一个人，或者爱一个心目中的虚妄的那一个人，倒不如怎么样？爱所有的人，接受所有的人。因为今天你称，因为今天你会称里头有没有爱？有爱。可是你的爱是爱谁？只是爱这么一个你心目中设定的那个形象而已，或者是局限某一个人而已。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称，其实里头是什么？真正在爱。所以既然你里头真正是爱的话，倒不如爱怎么样？不要爱一个人，也不要爱一个心目中的那一个人而已，而是要爱怎么样？所有的人。那大乘经里面就讲了很多道理，告诉我们说去建立，为什么给你很多的理由去建立，说为什么你要去爱所有的人。因为我们无始劫来都在轮回，这无始劫都在轮回的过程当中呢，今天现在将近70亿人了，全球70亿人口里面会跟你常常呢擦身而过相处在一起的，这多少过去生以来都一定是有缘的。也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过去跟你就是什么呢？父母兄弟姐妹来的。不然的话为什么70亿人口里面偏偏越来越去就这几个人？那如果同样生在这个家庭里面啊，那从小这两兄弟就一直吵一直吵，来世他们会不会再遇到啊？一样还是会遇到啊。可能已经是怎么呢？哥哥生到隔壁家，弟弟生到又隔壁家，可是虽然已经变成本来是同一家，可能是大家的怨了哈。下辈子我不要遇到你，下辈子你不要再生在这个家里面。好了，大家就有这样的怨，好了，生隔壁家。但虽然已经变成不同人，但是他们就是有那个缘在一起，还是会共同做一件事情，上同一间学校里面，他又再继续撑。所以你要这样子来想，或大乘经就告诉我们说，今天为什么新竹这么多人，我们偏偏就一起来这边学佛？新竹这么多菜市场，我们就偏偏在那个菜市场见面，为什么？里头一定有因缘，里头一定有因缘。所以与其称他，继续的跟他结恶缘，生生世世这样子呢，障碍自己修行，还彼此结恶缘，这样的彼此痛苦，倒不如怎么样？哎呀，不要称了啦，接受他。大乘经立论是这个样子。他从表面上看起来是称，内在其实是爱。那么既然要爱，发挥你的慈悲，不要爱一个人，爱所有人，爱那些不爱你的人，爱那些常常的惹你的人，去爱他。那以后你就怎么样修到有一天你会发现说，啊，其实我心目中常常塑造的那一个我心目中的那个形象，当我已经把我自己的心柔和下来的时候，我去接受每一个人的时候，原来这个心目中的柔和的那个形象呢，其实已经复制到每一个人的身上，看下去，哎，就是每一个都看顺眼了。人没改变，你的心进化了，改变了。啊，关于慈悲呢，我还有一个理论呢，这个投资理论呢，你们都应该多少有知道什么叫投资嘛，哈。你看啊，你爱一个人呢，就表示说你投资在一个人的身上而已。如果投资只是投资一个的话，哦，你这个投资家太失败了，对不对啊？我们今天投资就希望有一天能够得到回馈嘛，是不是？对吗？你投资这个，投资那个，你买股票，你做投资，你都会买很多不同的，因为你怕说这个倒了，我那边还可以支援一下这样子，所以你就买另外一个这样子。投资都投资那么多，今天为什么投资慈悲却只投资那么一个？太少了，你的投资观念错了，是不是啊？真正在你最需要帮忙的时候，能够帮忙你的，就是那一些当你最辛苦的时候，那些人就现钱嘛。可是这些人要现钱的话， 哦，你平时就做好这个投资啊，对不对？所以想一想，我常常跟人家结恶缘，就是我就从来都没投资在这些人的身上啊。然后我真正比较要好的就这么一个两个，那表示说你只有投资那一两个而已。那万一你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啊，一个可能已经不在了，一个可能生病，然后一个可能出国还是怎么样，你最关键的时候要帮忙的时候，你投资的那两个人都不在，那你不是惨啊？所以慈悲啊，慈悲要把它怎么样呢？广泛的投资啊，不要吝啬啊，而且他又不用花你的多少钱，都不用花钱啊，就是花你用心而已啊。所以同样最后一切自知相那个什么大悲为上首，然后呢无所得为方便，那是什么呢？我们讲说我们每个人都在愚痴当中嘛，愚痴就是没有智慧，所以我们一直在求智慧，我们一直希望自己有智慧。可是智慧什么是最究竟的智慧啊？与其你拼命读书读读读读读哦，你要记得那读书不是不好啦哦，有读书有看书还是好的，不然的话面目可憎啊。那但关键点在哪里？今天要真正开发智慧的，开启你的智慧就是什么呢？空性的道理，空性见。所以当你在求智慧的时候，当你在求智慧的时候，求自己能够开智慧的时候，一定要把握这个重点。不是读遍很多书，南北传的、藏传的，什么什么大师的你都读，不一定能够开智慧，可能会增长我慢而已。或者是有一天你读到已经秀逗秀逗这样子，就很麻烦了。真正能够让你真正建立起智慧的是什么呢？空性见，这个才是最关键的。那空性见怎么求得呢？但他不用读很多书了，就是很简单的道理而已。常我们讲的三轮体空嘛。对，每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要把自己呢放下观空。那对方要观空。整件跟对方的过程的事情要观空。这个叫三轮体空。就这么简单而已啊。不用你读很多书的。你要建立智慧是这样子建立的。我布施了一样东西给那一个人，我要观空，放下自己。所施的对象要观空，帮了就放下了，观空。我布施了什么东西给他，那个东西观空。这样子训练，做了一件好事，训练。他骂了我，他对方观空。骂是一件事情，观空，我观空。所以坏事也可以修到智慧。我用功读了这个书，我观空，读的书观空，我用功在读这个书观空，三轮体空。需不需要读啊？还是要读啊，但是观空。遇到了不好的人，是不是我不面对他呢？不是啊，我还是面对他，但是观空。所以每一件事情，从你牵扯的角度，因为事情一发生，会让你会把你的烦恼，尤其烦恼心所引发出来的，就是有你存在，有对方存在，有一件事情发生，你才会把烦恼引发出来。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已经训练自己能够不断的在观空，什么事情你都知道说这是缘起性空的，因为缘起所以它本身性空的，一直不断这样子观，你才能够真正建立什么呢？智慧，才能够把你的无痴的善根呢培养起来，才能够把这个无明有一天的破除。所以大乘经没有教我们怎么样，他没有说你要把它压制下来，把它怎么样的克制断除，他反而是要你什么呢？从你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去转化它。你要爱去爱，但是呢爱多，爱广泛的一切人，不是爱一个人。还有就是 你要对肢体的追求可以，你追求像佛一样，不是现前这样子而已，追求像佛一样，那变成你就要用功努力了。所以它变成一种力量，你既然要贪嘛，你既然要嗔嘛，它变成一种积极的力量，因为我们这个贪嗔的力量也是蛮威力蛮强的嘛，把它用在好的地方，然后你的整个功德慢慢的在过程当中呢建立起来。所以这个就是关于贪嗔痴，无贪无嗔无痴的部分。好，那么讲义第补充讲义九，我们稍微看一下40页。无贪无嗔和贪跟嗔我们上个星期已经看过了。那无痴还有呢无明，我们稍微看一下40页的部分齁，讲补充讲义九。无痴啊，这个无痴呢就是要我们呢对这个，你看哦，白法的说法呢跟大乘广五云论呢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所以呢把它引出来，大家可以呢做一个对照齁。刚才在谈无痴的时候齁，如果大乘广五云论就是112页嘛齁，无痴他的说法呢跟这个白法明门论有一点不一样。白法明门论怎么讲呢？他说啊，以诸地理啊，及诸实事啊，明解而为体性，也就是要明白理解。明白理解什么东西呢？两样东西，一个是理，一个是事。所以我们世间所有的事情啊，所有的事呢，哦，都一定离不开道理跟事相啊。事相就是你看得到的了，已经显现出来，这个叫做实事。实事就是事相啊，事情的事，然后呢，宰相的相，事相。但这个事相显现的这事相里头有没有道理呢？它有存在的道理，所以呢，这个叫理啊。所以我们常讲说事跟理啊。那现在你今天要建立无痴，你就是要对这个事跟理呢要有理解啊。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从个别来讲呢，它能够对治愚痴，然后呢如果通来讲呢，它就能够呢升起种种的善啊。那无明呢，无明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痴啊，所以有时候叫愚痴。那这愚痴它的体性是什么呢？愚诸理事啊，你不要想成理事会还是什么这样子哈，理事就是什么呢？道理跟什么呢？事相。对这道理跟事相迷暗为性，就是说不了解，不能通达，对道理对事相呢看不透，参不透，所以呢有愚痴或者叫做无明。但无明一升起啊，就会障碍什么呢？无痴善根的升起。我们的无痴善根没办法升起了，而且呢所有杂染呢所依为业，还有种种的染污呢就会呢跟着呢现起了。那么这边有一个表啊，不善根转不善根为善根，记录表41页。我都常常在做一些表呢给大家呢回去啊，如果说你要用功呢，你就是这样子来啊写你自己的日记。你还记得我去年吧，我开始在讲这课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嘛，你认真写你自己的话，有一天还可以出书呢啊。当然你不要说是你来啦啊，因为你在检视自己的过程呢，最真实的面对自己啊，怎样面对自己，然后你用什么方法转化，很多心理学家什么他们出书就是这样子嘛啊。那么所以你好好的整理自己。那当然表格这么多哦，未来其他善恶心所我还整理了一些表格出来。那是不是每一个都表格这样子？那我好多表格，事情都已经忙不完了，这么多表格怎么去做啊哦。因为我在编的时候我都在想哦，你们会可能会选啊，怎么那么多表格哦。其实就是用在什么呢？你觉得哪一个烦恼心所你要对治，你就用那个方法。你不用每一个表格都拿来做哦，因为有些可能你都没有这个烦恼心所还是怎么样哦。 比较特定的，刚好你自己也发现说你有这个烦恼啊，你可以用这个表格哦来做一个哦常常记录哦来反思自己哦。所以如果你觉得贪嗔痴啊还不是你最大的烦恼啊，你觉得你自己呢这个我慢傲慢比较是你最大的烦恼，那你就等下一个讲义啊，接下来的讲义谈慢的时候啊，我的表格是怎么样。如果你觉得啊，我的妒忌心比较强，我要先对自我妒忌，那你可以看看到时候那个关于妒忌的那个表格又是怎么样啊？我是把它呢尽量生活化，把它变成是你自己的一个反思、一个日记，那么让你自己能够啊调整自己烦恼啊。如果你跟我讲说，师父，哇，这所有的烦恼我都有呢，好像都平衡呢，那是不是每个表格我都要做呢？这个就你自己决定了哈。如果你真的有时间，那可以吧。但是先选一个你先要对治的，你就来尝试，那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明显的改变啊、哦。你会看到，那整理自己整理多了哦，烦恼即菩提来的。烦恼即菩提，什么叫烦恼即菩提呢？整理自己整理多了以后，而且我们说，你有这种烦恼的人哦，你也常常会遇到跟你烦恼一样的人的。这个是相应啊、哦、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处理你自己的烦恼，你都有办法超越出来了，你就怎么样，当你再遇到这些跟你有同样烦恼跟你一样在这个事情上苦恼的人，你就怎么样可以呢帮到他。所以要帮别人之前先帮自己，你认真的整理你自己，你认真的面对你自己，你认真的为自己找出种种的烦恼的解决方案出来，有一天你还能够帮人。所以、哦、因为你已经对这个问题，因为烦恼的东西是这样子的，因为人所有有情众生呢，它根本呢都是来自这个贪嗔痴，所以今天你能够认认真真面对自己的贪嗔痴，然后从贪嗔痴里面去找出解决的方案，其他有时候 有些众生面对什么贪嗔痴的问题的时候，对你来讲不是问题了，你可以很实际的跟他分享、哦、怎么样去、超越出来这样子。好，这个是跟大家参考，给大家参考、哦、好，那么三善根三不善根讲完了，我们要继续看一些善法、哦、我们要看精进不放逸、哦、精进跟不放逸这两个很像、哦，那我们还是有既然这个有整理在这边呢，表示说它还是有一些微细的差别。精进在115页、哦、我们还是在谈善法了、哦、还是善法。所以现在讲精进呢也是一种力量，那这个力量呢能够对治懈怠、哦、所以如果说你一直发现说啊，我一直以来的问题就是懈怠，好啦，今天讲的这个就刚好了，是你要好好认真的啊学的部分了、哦、那一个人有精进力的话，他的精进心所常常升起的话，也表示说他的善品在这边就是善的心所哦，善的心所呢都会常常现前，比较容易让自己的善心所现起。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常常升起的是恶品、恶心所，那表示说你一直以来都蛮懈怠的，才会让他呢这个恶心所呢不断的跑出来啊、哦。所以他的体性就是什么呢？精勤勇猛，勤勇为他的体性啊、哦，精勤勇猛。所以一个人有精进，你就看到说他会很精进用功，很认真的学习。然后这边呢再举、哦、一个譬喻、哦、用面对这个什么呢敌军啊，面对敌军啊去上战场面对敌军的譬喻，要披甲、哦、你要去上战场啊，去打仗啊，打这个敌人啊、哦、你要披甲加行，然后呢不怯弱，就是不害怕不退转，即使被伤害也不退，我还继续用，继续去打、哦、然后呢暂时降服了也不洗足， 哦，不要得少为足，不要轻易满足，用这五法。但不是叫你真正去打战，我们要打的战，我们要面对的这个敌军，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烦恼。所以在经中常常讲说，烦恼魔君，烦恼魔君，有没有？就当我们烦恼来的时候呢，就好像一大群可怕的敌军呢攻打过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的就是精进。你不精进，你懈怠的话，你就很快被这个烦恼，自己的烦恼魔君呢打败了，俘虏了。所以用披喻的方式啊，要你开始做准备，披甲加行，无怯懦，不退转，无喜足的去面对自己的烦恼魔君，用这种种的意思来表达，来说明这个精进。它的业用是什么呢？当你圆满成就善法的时候，你就看到它的业用。它的作用就是让你呢圆满成就你的善法啊。所以我们来稍微看一下里头一些几个重点。115页倒数第三行，我们世间一般有说消极跟积极，精进呢可以算是积极的，但是呢它跟世间所讲的积极有一点不同，因为有时候积极啊会用在积极作恶，但是这边讲精进呢是好的积极来的，它一定是指善品的啊，所以跟积极呢有一点不一样。那么如果有一种走向恶法不想为善的这样子的一个力量出来的话，这个就是什么呢？不是放逸就是懈怠了啊。所以关于放逸跟懈怠，你可以附标217页，我们到时候如果今天有时间我们可能会谈，可是今天可能没时间我们就不谈啊。217页。那第二个重点我们要看的就是在116页第三行啊。这边提到说，我们刚才讲精进现起的时候，精进的力量现起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那个时候呢善品善心所哦都会跟着出现，而且这个善品善心所会推动他去努力，勇猛啊、哦、勇猛的去把好的身口业表现出来，这个就是精进啊、哦。所以精进心有两点，一个是不管是内心的善心，第一个是内心的善心，第二呢就是表现出来的善的行为、哦、这些都是属于善品的、哦、从内心到外面表现出来的都是。好，117页用譬喻来讲，你要上战场穿那个盔甲，有没有？117页这个叫披甲啊，披上这个盔甲。好了，披好盔甲了，就要怎么样？加行，加行就是要往前去啊，冲过去啊，啊，这个叫加行啊，就要实际的啊去实行，这个叫加行，要前进啊。那么有时候呢，看到敌人来势汹汹的冲过来。烦恼魔君来势汹汹的冲过来，我们要怎么样？无怯弱，不要害怕、哦、不要害怕。有时候有一点点受伤、哦、被挫败，都不要退转，也就是说不要放弃、哦、难得今天把这个烦恼军啊，把这个军队啊降服下来了，不要得少为足哦，不要以为哦就没了，可以放松了。如果你一旦放松，可能人家还有十面埋伏，你可能就完了哦。所以呢，不要喜足，不要这么快的有这个喜足的心，不要掉以轻心，这样无喜足就不要掉以轻心这样子啊、哦。所以打仗是这样子，那当然佛法不是教我们去打仗啊，要打的是什么呢？要面对的是什么呢？自己的烦恼魔君。所以117页的后面的部分呢，第二段开始呢，就开始把 刚才的譬喻呢，跟我们修行佛法呢合起来谈了、啊，这个叫喻合，跟把譬喻呢跟这个修学佛法道理呢合起来谈，这个叫喻合哦。所以，当我们向着佛法方面啊、向着种种善行，向着戒定慧去精进的时候呢，大概也是这个样子的啊、开始是什么呢？披架，披架就是什么呢？准备资粮啊，可以算是资粮位。今天你要去修行，你要筹备资粮，资粮很重要哦。没有资粮，哦，没有资粮的话，你这个法学不好。哦、什么叫资粮？资粮包括哪些？哦、比如说，资粮其实跟自己的福德也有关系啊，哦、跟自己的福德也有关系。比如说。好了，我现在要去面对我的烦恼魔君，我要有善知识、善有现前，这个算不算资粮？如果今天你遇不到善知识、善有、哦、花了整大半辈子呢，常常跟善知识、善有擦身而过，这个就表示说你的资粮少。资粮要怎么累积呢？要善知识善有呢？要怎么样去累积呢？当然，你就是要常常呢发心这个道场，因为在道场当中才能够真正让你呢找到善知识跟善有，其他地方你找不到，除非你过去生已经累积了，过去生你已经在道场当中呢常常在发心，常常在服务，所以你这一辈子呢、你去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也很幸运，就去那个地方就遇到善知识，去那个地方又遇到善友、这个是你过去生都已经在道场当中呢跟这些善知识善友呢结了很多善缘法缘。所以如果你发现说，哇，我今生今世怎么遇到善知识善友的因缘是这么的微薄、学佛学了老半天大半天了，最后才遇到善知识遇到善友，你就知道说，哦，我自己在这个资粮上非常的薄弱，去哪里建立这个资粮呢？只有到道场，但不要去道场里面就又搞是非，那又麻烦、又不是结到善友善知识，都是恶知识恶友这样子、所以你要记得。然后还有能不能听闻正法，是不是资粮，需不需要资粮，这个也要这也要所以不是说我常常能够遇到善知识善友呢我就资粮够了，不能，你这样子想又不够。为什么呢？你虽然常常可以遇到善知识善友，可是呢每一次善知识善友要说法的时候，你刚好就有事情要离开了，所以你几乎每一次都听不到法，也算是什么呢？擦身而过啊。所以要听到法，要能够安心坐下来听法，消化那个法，也真要有资粮，这个要培养。好了，可以坐下来了，有资粮了，有福报了，身体状况要好，身体跟精神状况要好，像我这样讲，你们就明白了。身体状况、精神状况算不算资粮？重不重要？重要。不然的话呢，虽然你有机会是有时间坐下来的，这个善知识善友一讲你就睡着了，每一次讲每次睡着，人家讲完你就醒了啊，什么都没听到，这个也没资粮啊，这等于没，还是资粮缺乏了、比外面很多人已经算是不错，但是资粮还是缺乏，所以这些都是资粮，这不简单，这些都要怎么样呢？训练，都要自己去累积，所以比较容易打瞌睡的、比较心很不容易跟这个法相应、一听到法、听到那娱乐节目就精神，听到这个法呢就感觉沉重，然后越沉重就睡着，这表示说恶法容易相应，善法还不容易相应的，那你就要训练你自己多跟善法相应，比如说要去拜佛、 不要懒惰，多拜佛，让自己的气血慢慢越来越通。拜佛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通你的气血，所以气血通了，精神会慢慢好。所以每一次听法呢，你就会比别人精神了。那还有就是，有些人确实容易打瞌睡，或者是有时候有些善知识善友，他的音调可能会比较容易让人家打瞌睡，也有可能，因为有很多，有时候内在因缘，有时候外在因缘。所以你要面，当这些问题出来的时候，你不要去埋怨，不要去埋怨善知识，哎，善知识啊，你这个声音，这音调怎么这个样子啊？你每次讲哦，我都让我打瞌睡这样子，你叫他检讨，他也没办法，他的业就是这样子了嘛。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提醒自己。啊，尤其我常常以前开始学佛的时候，我也是从这样子训练过来，所以我可以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你们，就是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当，因为每个人初学的时候呢，都一定不容易跟法相应的，因为法是一个这么神圣、这么清净的东西，然后我们是那么的烦恼、那么的粗重，忽然间跟这个跟这么清净的东西相应，我们也是会打瞌睡。但是呢，以前我在学的时候呢，我就一直提醒我自己。不管这个师父讲的好还是不好，这个善知识善友讲的好还是不好，我都不允许我打瞌睡。那我要怎么做到呢？我就是要写东西，一直在写，啊，写重点啊，写什么啊，总之让自己忙，啊，所以呢，当这样子慢慢训练了，然后过程当中呢，自己也慢慢跟这个法相应了。哎，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不管你这个善知识的音调是怎么样，我不影响，就是训练自己啊。那当然，我背后还有一股很重要的力量，就是什么呢？我以前怎么学？早期的时候，因为我看到说啊，有些人上来讲法啊，然后呢，大家下面的睡得东倒西歪的，然后呢，我就心里在想。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讲法，我不希望这个样子。然后呢，我就要提醒我自己，我不希望人家，我讲课的时候人家睡觉，那现在人家讲课我也不应该睡觉，对不对啊？有因有果啊，所以就害怕自己有一天呢讲课的时候看到下面人家都睡到东倒西歪。现在自己当时的自己就要怎么样呢？做好这个本分嘛，齁。所以上面的人讲的再怎么样，我们都要提起精神，不要种下这种恶因。种下恶因过，有一天种下恶因了，好啦，有一天你轮到你讲法啦，下面的人睡得东倒西歪的时候，你没有得埋怨。为什么？以前你听法的时候也是在那边睡得东倒西歪的、啊哦、所以我背后有这股力量、哦、让我自己呢提起自己，哎，我要精进。这个也是在培养自己的资粮啊，这过程当中培养自己的资粮。打坐也是一样的、哦、以前我们开始在学打坐的时候，因为心很粗重嘛，所以呢一坐可能就开始呢身体摇晃啦，然后就开始呢昏沉掉去了。那有些人就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就没有对治他，其实要对治自己，要很认真的去对治他。如果没有对治的话，就哎任他摇晃，不然呢就是不理他。就认为说啊，自己不是那个坐禅的料，其实没有谁是什么料的啦，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去对治它和去培养它。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讲，哎，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昏沉？为什么会这样子摇晃？那么就开始就问善知识要怎么对治，怎么对治、哦、当然有一些方法就是什么呢？你要多精行，你要多拜佛、哦、那每一次一昏沉的时候，不允许自己就继续坐下去了，一定要起来，不是去精行，就是去拜佛。所以每一次都对治它，那生理你的生理的那个习惯性、哦、建立起来过后，你一做要么你就会做好它，如果真的精神不好，要么你就起来精行或者是拜佛。所以从此你慢慢你会看到说那个昏沉掉举的那个状况呢就会减少，所以你给予它对治正确的对治方法的话，就不会这个问题，然后你的精进的力量也培养起来，你的善品也就跟着来了。这些都是在披架的部分，筹备资粮的部分，资粮有了才能够怎么样加行，才能够往前冲、哦、才能够积极的往前冲。所以加行的时候就是什么呢？要进行了，你资粮有了，你可以进行，不管你学经教，你学禅修念佛，你都会学的比别人呢顺利，因为你资粮有了、哦、那么 虽然资粮有了，也在加行的过程当中了，可是有时候呢，在修行当中啊，118页，在修行过程当中第四行的部分呢，有时候会有一些障碍，还是会有，因为我们是凡夫，我们在这个三界当中，还是会有一些障碍出现。什么障碍呢？有时候是自己的业，先看自己的，有时候有些障碍是来自自己的，哦，自己过去的业太粗重了，烦恼心太重了。所以他会有时候呢，当你静下来的时候呢，他会出来干扰你，这是自己。但有些是环境的，哦，环境造成的，哦，比如说天气啦，天气的变化，然后导致你生病，然后影响你的修行，这个都是障碍来的，哦，或有时候是外人的干扰，哦，当你一发心要修行，种种的哇，这天魔一知道哦。就这个魔一知道说你要用功了，他就在担心了。这个都在佛经里面讲了。他开始担心什么呢？啊，你要是真的给你修行成功，我不是又少了一个魔子魔孙吗？不行，我一定要派我的魔子魔孙来影响你一下。所以每一个人他要发心修行的时候呢，好像特别多障碍就出来了。人来干扰啦，事情忽然间多了啦。这事情都买来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些障碍出现的时候，不管是自己的障碍、外在的障碍、环境的障碍，这些障碍来的时候，第三提醒我们什么？前面是讲什么？无却弱，对不对？然后还有不退转。所以这些障碍来的时候，也是要提醒自己，不要就这样子呢被降服了，不要这样子呢就打退堂鼓了。就像我自己面对我自己的昏沉的时候，当时我在面对我自己的昏沉的时候，我不要哦，每次面对昏沉，然后就打退堂鼓、怯弱啊，觉得自己不适合打坐。如果当时这样子想的话，那我到今天呢，我也不会打坐，因为我已经等于是自己放弃自己了。所以不要就轻易的哦，被这些小小的这些障碍啦、挫折啦，就这样子呢打败自己。哦，这个是关于不怯弱、不退转。然后呢，修上去的时候，学上去的时候，不管经教还是修行，你学上去的时候，小小成就出来了，怎么样啊？无喜足。对了，无喜足，不要就这样哇！你看，哇，有成功了，我成功一点点了，他开心，一开心心就涣散了，一涣散就完了，哦，所以导师在这边提的很多啊，哦，比如说有些人稍微修定，人家说哇，某个人修得很好啊。那你就开始你看我修得多好，心里沾沾自喜，完了你下次就你的修行就不好了，哦，或者是讲做学问的，哦，讲学的，哦，然后人家讲哇这个人讲得好啊，深通佛理啊，哦，赞叹你，然后你就开始你才知道我这么厉害啊那就又完了，哦，所以这些都是什么导师在119页所举的这些都很生活化的例子，哦，都是什么呢？提醒我们这些境界一来，你不要得少为足，你就在那边沾沾自喜，哦，然后，哦，所以119页的倒数第三行的部分，哦，这个部分就叫做什么呢？五种精进，在佛经里面也有提到的五种精进：披袈精进、加行精进、无怯弱精进、不退转精进、无喜足的精进。在每一个自己的修学的阶段当中，哦，在培养自己的善品的阶段当中呢，看自己在什么阶段该用什么精进，那就把它呢慢慢用上去。你没资粮，那么就开始呢在披袈精进上做好准备功夫，哦，做好准备功夫。如果说你已经有了资粮了，在用功的过程当中，哦，要起步了，那个是加行精进。那起步过后呢，遇到种种障碍的时候呢，要提醒自己用无怯弱或者是不退转精进，哦，小有成就了，不要得少为足，要用无喜足精进继续的用功，哦，精进就这样子呢，用这个五个精进呢，这样一步一步的呢来加强你的修行，哦，那么它的业用就刚才所讲了，它能够让你呢成就，能够让你成就你的这个善品，哦，能够圆满，哦，圆满你的这个让你圆满成就你想要成就的这个东西的善法，哦，比如说善法方面 也讲成就。好，那今天呢，我们的因缘时间因缘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讲到这个精进。下个星期我们会谈124页的不放逸啊。我们先把这两个善法，就是精进跟不放逸讲完过后，我们再谈不善法，就是懈怠跟放逸啊。所以我们会这样子来进行。好，那么同样的啊，我们要广结善缘了哈。所以呢，今天听法的欢喜啊，听法所得到的内心的光明，你可以把这个功德呢回向给你想回向的人啊，哦，或者一些众生都可以啊。那么各自做了回向过后，我们才做总回向。